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亚尔星期一表示，美国政府正继续同国会合作，研究怎样对中共加强威慑，防止台湾现状发生任何变化，但他没有详细讲明具体细节。台湾局势一直是美国密切关注的问题，美国承诺向台湾提供武器，加强台湾的自卫能力。11月28号在白宫召开的新闻会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说，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我们的责任，帮助为台湾提供其需要的自卫能力。美国总统拜登11月14号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的巴厘岛会谈时，谈到台湾问题时，拜登警告习近平，美国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还警告说，美国反对中共对台湾的胁迫性和日益侵略性的行动，这一些行动破坏了台湾海峡两岸和更广泛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危及全球繁荣。12月3号，美国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丁在里根国防论坛上发表讲话，重点强调了美国对中共的威慑力。奥斯丁说，美国不会允许中共改变印太地区现状和重塑国际秩序，美国具有战斗力的威慑力。他说，我们正是前所未有地调整我们的预算来到应对中共的挑战，我们正是研发进行国防部有史以来最大的投资，并练就更强大的能力。我们正是对美国军队进行现代化培训和装备，来到应对印太地区的突发事件。奥斯丁说，国防部终于在注意力和资源方面向亚洲进行了根本性和前所未有的转变。除了美国军方将加强对中共的威慑力作为优先事项外，美国国会亦在度寻求给予台湾更大的支持。国会仍在度审议的台湾政策法计划，未来五年向台湾提供65亿美元的军援。美国各个军事机构一直面临征兵困难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疫苗令。据陆军部长克里斯蒂娜·沃姆斯说，美国陆军今年的招募目标是60000人，只达到了 75%。 共和党提名的下届众议院议长候选人麦卡锡星期日在福克斯商业网络 Sunday Morning Futures 节目中说，议员们正是审核通过8170亿美元的国防法案，希望能够取消对军人的强制疫苗令。这项强制令自2021年8月开始实施。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取消疫苗令，是否会向前推进国防授权法案时，麦卡锡确认不会，并且表示他上个礼拜和拜登会面时谈到这一点。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星期一却说，奥斯丁部长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反对废除该疫苗任务，而总统实际上同意部长的意见，亦即是我们需要继续相信所有美国人，包括那些在军队中的人，应该接种和加强接种 COVID-19 疫苗。柯比说，政府官员知道国会正是废除国防授权法中的疫苗强制令，但他补充说，疫苗正是拯救生命，包括我们的男女军人。五个大楼新闻秘书帕特里克·赖德准将亦以美国国家安全为由，承诺继续执行这一项强制令。白宫发言人奥利维亚·杜尔敦表示，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向总统提出这一个问题，总统向他说他会考虑这一个问题。杜尔敦告诉路透社，国防部长已建议保留该强制令，总统支持他的立场，关于国防授权法的讨论正在进行。 共和党人一直在呼吁拜登政府取消对军人的疫苗强制令，说此举已被诉讼淹没，损害了国民警卫队招募部队的能力。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5号会谈达成系列共识，根据会后发布的共同声明，由于美国已正式通过芯片法案，欧盟版芯片法立法过程亦持续进展，双方认清需合作促进供应链韧性。为此，美国商务部和欧盟执委会将实施一套合作减缓半导体供应链中断冲击的早期预警机制，而信息透明共享是这一套工具的关键。声明指出，美欧将共享例如公开部门对半导体产业支持的信息，来到促进透明化，并打算与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对透明化作出类似承诺。声明举出四种做法，包括同产业界合作，促进半导体的需求更透明，增进对全球半导体需求的预测，避免各拼各的芯片自主导致产能过剩或瓶颈。美欧仲将为此定期开会，分享需求预测的方法，分享政府投资半导体方式和条件的最佳实践经验，分享各自有兴趣投入的领域，并合作研发半导体。换言之，透过掌握全球需求、资讯透明和合作，因应潜在的供应链中断危机，美欧希望能够避免在各自建立半导体产业链时出现补贴竞赛或扭曲市场。这一次会谈达成的其他共识还包括将在人工智能、电动车充电系统、数字身份证等领域合作建立共同标准。除此之外，美欧亦谈到合作对抗经济胁迫和强迫劳动下的产品贸易，以及对人权捍卫者提供数字保护，例如防止遭非法数字监控。双方发布的声明中指出，美国和欧盟对中国一系列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构成的威胁表示关切。星期一，乌克兰各地又响起了空中警报，由于莫斯科当局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波导弹攻击，促使乌克兰官员敦促平民寻求庇护，而官员第一时间并未通报人员伤亡的即时消息。这一轮导弹攻击亦时值七个集团对俄罗斯海运石油设定的价格上限在星期一当日生效。该协议允许俄罗斯石油利用七个集团和欧盟的相关协定运往第三方国家，但前提是以每桶60美元或低于该上限价格进行交易。莫斯科当局回应表示，俄罗斯不会遵守这一个限制，即使不得不减产，并抨击七个集团是在度进行粗暴干涉，违背自由贸易规则。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说，60美元现价仍然定得太高，他无法说这一个是一个严肃的决定，因为帮俄罗斯设定这样的价格限制，对一个恐怖国家的预算而言相当的舒适，同时这一个将无法阻止俄罗斯持续发动攻击。自俄罗斯今年初入侵以来，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尽管美国情报部门负责人上个礼拜六表示，未来乌克兰境内的战斗节奏将会放缓，双方都在度为冬季后军事推进计划做准备，但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一警告，不要通过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集团来制造新的冷战。这一个进一步表明西方对这一场在欧洲造成能源和难民危机的对峙仍感到不安。当日就在俄国发动新一轮导弹攻击的同时，俄国总统普京亲自驾驶一辆奔驰汽车穿过两个月前发生爆炸的克里米亚大桥， 引发关注。从俄国国家电视台的画面显示，普京坐在奔驰车的方向盘后面，并询问袭击发生的地点。在一旁陪同他的则是俄国副总统胡斯劳林，他还向胡斯劳林说，克里米亚大桥仍然需要修复完成，尽管他受到一些影响，但我们需要令他达成理想状态。这一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克里米亚大桥是唯一直接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大陆之间的交通网，亦是莫斯科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的象征。乌俄战争爆发之后，数十个俄国军事车队都使用这一座桥梁运送车辆、装甲和燃料。据《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星期一分别援引知情人士指出，中共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首脑峰会预计将在12月9号举行。在峰会期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访问沙特两天，而沙特亦已向中东和北非各国领导人发出了中亚聚会的邀请，预计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亦将出席。目前中共已经成为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去年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双边贸易额达到3000多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超过1/3。另外还有20个中东国家和中共签署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今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家不顾拜登政府的警告，执意决定减产来到提高全球石油价格，从而被认为是实际上资助了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并加剧了通货膨胀。拜登总统和很多国会议员都已经提出警告，如果利雅得当局不合作，美国可能会重新考虑美沙的安全关系。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美国官员已经警告沙特领导人，削减石油产量将被视为利雅得在乌克兰战争中选择和俄罗斯站在一起。曾先后在川普和拜登政府任职的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拉姆利说，中共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扩张不仅仅在能源和经贸领域，亦都越来越蔓延到安全合作范畴。他提到，美国过去一直不愿意向该地区出售武装无人机，但现在中共已经进入了这一个市场，并向伊拉克出售彩虹四，向埃及和阿联酋出售翼龙无人机，令到中共的武装无人机基本上已经充斥了中东市场。据白宫负责中东事务的协调官员麦格克日前在巴林的安全议题研讨会上明确表示，和中共的关系将妨碍华盛顿和中东伙伴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并会平添出一个限制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的天花板。这个显示了华府在中共和中东问题的态度已经相当清晰。